Hello， 你好，感谢你打开 Creology 的 Podcast 节目。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想邀请你透过以下几种方式支持我们，包括继续收听节目、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或是留下五星评价，让我们知道你喜欢 Creology， 也可以邀请朋友一起来听。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们更多一点支持，也欢迎你到 Creology.net 点页面上的 QR 码，请我们喝杯咖啡。网址是 QUEEROLOGY.net。那接下来节目就要正式开始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 Creology 的 Small Talk， 我是 Vitae。
我是娜娜。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想要跟大家回顾一下上一集的节目，原因是因为呢，就是上一集的节目里我们讨论了性暴力的问题，关于性暴力其实是一个权控的问题，然后它并不只是个人的邪恶而已，而是以整个社会结构下导致的对女性的压迫跟不平等。今天必须要再回到这个主题，是因为很遗憾的是，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同时台湾发生了一起命案，台南长荣大学的女学生在晚上回宿舍的路上遭到绑架，然后最后被弃尸。大家如果有在社群网站上面追踪这个议题，应该也就会看到又出现了很多我们刚好在上一集节目里提到的这些言论。
是，而且其实上一期节目里面我们有提到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性侵害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当事人没有错，而是说必须要去看到后面结构跟制度带来的问题。但是在这一次长荣女大生的命案之后，其实就看到了一些把讨论其实完全集中在加害者身上的情况，而且是单一的加害者。比如说台南市就宣布他们接下来会跟卫生局接获通报的类似精神疾病特殊性癖好有犯罪可能性的个案资料相互连接，统合跨局处功能，掌握潜在性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其实这又再次的去巩固那一种性侵犯的人就是某一些我们社会里面的特殊的特例，然后甚至于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连结对于精神疾病者以及特殊性癖好者，这种其实都是非常不公平的一种连结。
没错，我觉得现在社会对于加害者的这个关注，一方面好像看起来是我们对于性暴力问题很关心，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还是回到我上一集讲的内容，也就是我们还是习惯性的把责任归注到个人身上。这一来可以显示在我们习惯把加害者个人妖魔化，像有很多人就会主张说性侵犯应该都要判处死刑，好像就是把人杀掉之后问题就解决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像娜娜刚刚提到的，台南市提的这个新的政策，把社会上对于不同事情的污名连接起来。我一定要讲的事情就是我个人是非常反对这个政策的，因为性暴力并不是个人性欲的问题，也不是个人性癖的问题，性暴力是支配跟权力控制的问题。另外一个很关键问题就是像刚刚娜娜说到的，其实这对不管是精神病患还是有特殊性实践癖好的人都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其实大家也不难想象，很多逐渐被我们视为正常的，正常这里要打个括号，这些正常的性欲性癖好其实在某个时间点也都曾经一度被视为不正常。
其实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特殊性癖好不等于犯罪冲动跟可能嘛。这个其实跟我们上次讲的也是相呼应的啊，就是说这种所谓的人类的或是男人的这种动物性这样的说法，其实是这是说不通的。就是你会产生性的冲动跟你会不会去犯罪，这个中间真的是差了太远太远了，更不要提有精神疾病者或是有特殊性癖好者。我真的不明白是哪一点你可以把它跟就是性犯罪连接在一起。 而且这个问题其实就来到就是 V 太刚刚讲的，这是拿安全的名义去压迫非正点的性实践。第一个，谁来定义什么是特殊的性癖好？像刚刚 Vita 也说了，同性恋以前也被视为不正常的性取向啊，或者是比如说愚虐，也就是 SM， 过去也是被认为说这就是很变态啊。但是事实上这几年随着我们对愚虐的了解增加，我们很多时候也会不是开玩笑，很认真的说，其实愚虐是这世界上非常安全的一种性爱方式，因为它全部强调的前提是知情同意。它可能比你今天出去约会的时候多喝了两杯不小心发生的性关系都还要更加的知情同意，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女大生的事件的第一个最不幸的当然是我们失去了一条人命，第二个不幸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社会在这个讨论之中，我真的是很哀伤的觉得我们没有向前进，最后找了一堆戴罪羔羊出来而已，把这个问题推到哦，他可能有精神疾病，哦，他可能特殊性癖好，但事实上这一些跟性侵害根本就没有关系。
对，如果我们真的要处理性侵害的问题，我们还是得回到如同我们一直以来强调的，我们的社会怎么想象性别，怎么规范性别，是不是不断的鼓励男性用阳刚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在性暴力发生的时候去谴责女性，再次的就像刚刚讲的，就是性冲动跟特殊性癖好并不等于性暴力，也不等于伤害跟控制的欲望。讲到这里，刚刚娜娜也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关键就是是谁定义的，然后在这件事情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对于性关系跟性行为的想象是非常非常扁平而僵化的。那这就带我们来到我们这一期想要讲的主题。
对，
那这个主题其实是就是上个礼拜被截胡的主题那刚好这几天它又出现在我们的社群网络页面上，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就是呢，台湾教育部呢设置了一个网站叫做 I Love 恋爱教育地图，这个网站的原始目的我猜应该是宣导正确而健康平等的恋爱观念，但是我们发现呢，这个网站里面的内容一点都不健康，一点都不平等，
就是很大的程度就是回到了我们以前也曾经讨论过的对于爱情对于关系非常单一非常扁平的想象吧。这个网站上面其实有一个测验，那是26题的是非题，然后你回答这个是非题，它是叙述嘛，你就回答是或是否，然后呢它最后就会告诉你，比如说哦，你有哪些题回答了是，那就表示你对这个人的感受比较倾向于是爱情，你哪些题回答了是否，哦，那可能你们这就不是爱情哦，可能比较倾向于是喜欢。
我做完这个测验之后发现原来我一点都不爱我的伴侣
对，我可能也没有办法说我很爱我的伴侣。我们帮大家举一点例子吧，比如说有一题问你说我是不是很想独自占有他，或是我是不是愿意为他做任何事，或者是他做任何事我都愿意原谅他。诶，光是以上三题我就有大概80000句吐槽要讲。
对，还有一题是他的幸福是我的责任。
好，我们就一样一样来。好，就是我很想独自占有他，其实这题我看到的时候我真的是起鸡皮疙瘩。我觉得我们花了这么久的时间，不是说我跟 V 太之间，而是说我们整个社会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在讨论性暴力，在讨论为什么老是会发生情杀事件的时候，多少的讨论里面其实都有人提出来过，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的情感教育不足，我们从来没有被教导过如何放下一段感情，然后这个问题却似乎在告诉你说你对对方必须要有占有欲，而且是要有一种独自占有的占有欲，否则你不等于爱对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观念。然后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的这个部分，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可以用 SM 的关系其实是可以来非常好的打一个比方的。 SMer 他们都会有非常清楚的你愿意接受哪些性行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皮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被捆绑，并不是 我作为你的 M， 我的 S 就可以对我要求做任何事情。然后这个网站居然在引申的含义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你才是爱他。哦，我觉得这个非常可怕，这简直是把人在爱情里面的主体性完全的就是抹掉了。
而且我觉得更可怕的事情是，一方面是说你必须要符合这些条件你才算爱他，反过来推的结果就是，诶，我为你做的这些事情是因为我爱你。所以其实这就是以爱的名义来合理化很多在关系里的不平等甚至是暴力。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你都回答了是你就可能成为一个恐怖情人，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些问题里传达出来的爱情观是一个非常单一而且非常僵化而且非常不对等的状态。
而且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问卷的时候，我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把爱情跟就是喜欢分得这么清楚？一方面来说，我觉得这也在巩固就是所谓爱情的神圣性。可能一方面我对这个为什么要去区分爱情跟喜欢的问题有一点敏感的原因，也是在于同性恋经常会面临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感情经常会被提出来说，哦，你这个就不是爱啦。像我就会被讲，你以后遇到男人的时候，对的那个男人，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爱。所以我对于这种必须要去区分爱情跟喜欢的这种做法，我其实是非常不能理解的。
像我们其实也屡次提到过的，我们的社会把爱当成一种，或者是说我们的社会把进入一种特定的亲密关系，一种以某种对爱的特定想象为基础的亲密关系，视为人生一个必要的重大的成就。所以这可能就解释为什么你去区分喜欢跟爱很重要，然后你去证明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是让你想要用这种方式去对待的人，仿佛这是一种成就。
我记得我以前也有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有提到我认为有没有爱情，能不能够经营一段关系，以及会不会走得长久，其实是完全分开来的三件事情。我们一直被教导爱有一种崇高性，可是事实上在关系里面，我觉得多数的人应该都体会过，爱大概就不是最终的答案，终究会有爱无法跨过去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教育部的这个网站里面的问题让我真的非常惊悚，就是他基本上在说，哦，如果你现在判断你是爱的话，你应该要接受所有的事情，克服所有的困难，
没错，
接受所有的问题，然后当做这一切都不存在吗？
没错，就是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里面的问题包含了我可以原谅这个人所有的错误，他不管做什么我都支持他，这里的对爱的想象也是一种非常固定的，好像就是这件事情一旦发生了，你就必须要一直维持在那个状态里。但是事实上，情感是流动的，情感是会随着人生的经历变化的，所以其实很有可能你现在爱，而有一天你们的人生经历变了，你们的心理状态变了，那你们自然而然就走到了一个不爱的状态，你们就必须要分道扬镳，这是完全正常的事情。可是就是因为我们对爱的想象，对关系的想象这么僵化，才会导致很多人把爱的成败视为人生的成败，也就因此在爱没有获得一个大家理想中社会上所谓的正果的时候，大家会感到这么痛苦挫折，甚至衍生各种暴力。
我以前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开玩笑，但我觉得这不是开玩笑，这是蛮认真的，就是我不相信有任何人在一段关系里面的时候，每一天睁眼醒过来都觉得他喜欢旁边的那个人的程度跟昨天是一样多的。我以前会开玩笑的说，对啊，可能我今天就是有20%这么喜欢他，然后可能过两天他做一件很可爱的事情，我喜欢他的程度就会上升到80%。人不是木头，我们也不是雕像，我们也不是城市，就是我们的感受本来就是活的， 而且就像是 Vitae 刚刚说到的，这个里面我觉得最危险的是到最后这个变成我们评断自己成败的标准，这个压迫几乎是我们自己加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我没有人可以爱，我没有被人爱，而且这个爱的想象非常的狭窄而单一的情况之下，然后你去说哦，我觉得我很失败。可是其实人生有这么这么多的层面，为什么我们要用一种单一的爱情想象来定义或是定位自己呢？
娜娜刚刚讲到，这其实是我们自己加诸于自己身上的压迫。那这个压迫呢，很多时候其实就有可能延伸成对别人的压迫，就是当你是处在一个社会上比较有权力的位置的时候，你就可以透过你的权力位置把这个想象转化成对别人的压迫。譬如说很多时候这就会展现在个人对伴侣的要求上，那一些在社会上被视为就是条件比较好的人就会把这些要求视为一种理所当然。不知道娜娜有没有看到，就是大概也是在几个礼拜前网络上出现了一篇文章，是一个30几岁的男性的真友文。他之所以真友是因为他的父亲非常担心他会孤老终身，所以他就决定好，那我来试试看真友好了。尽管他其实自己也说他蛮满意他的单身状态的，他不觉得他一定需要一个伴侣。他在这篇真友文里呢，他就采用了一个叫做负面特质列表的方式，他就列出了一整篇他不能接受的特质。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心里的感受蛮复杂的。一方面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对自己了解很深刻的人，他对自己的喜好非常的确定。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去分析的是，在这个社会上给了谁这种理直气壮的资格去做这种挑选。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刚刚 Vitae 讲到的，其实感觉他对自己的了解蛮深刻的嘛，然后他也并没有对自己单身的情况不满意，他感觉比较像是为了给家里一个交代。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有一点点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就是这个社会好像永远有一种前提，就你应该要有伴侣，你应该要爱某一个人，你不应该单身。我真的觉得你单身没有伴侣并不代表你会孤单终老，因为有伴侣也从来都不代表你就不会孤单终老啊。你有可能跟你的伴侣分手啊，你有可能不爱你的伴侣了，你也有可能发生了不幸的事情，然后你的伴侣比如说过世了。就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我们对一生一世这件事情这么执着。那当然这位男生我不认为他是完全屈服于家里的压力，我其实觉得他有一部分还是屈服于那个想象，就他自己也觉得或许是交往很麻烦，然后可能我真的很挑剔，条件很多，但是我也不想要孤单终老。好吧，那如果我这么麻烦挑剔的一个人都有人要我，哦，那可能这就是真爱吧。所以又回到那个可怕的真爱想象。
这也是我之所以提起这篇文章的原因。我是先看到这篇文章，再看到教育部网站上面的那个测试，然后顿时那个测试就让我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就是啊，我终于知道那篇文章让我最感到不安的问题是什么。不只是我们对于进入亲密关系的必要性的执着，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想象一个亲密关系。之所以这位男性列出了这么多条件，当然是因为他希望他可以拥有一段令人舒服的关系，这当然是人之常情，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可以处在一段让自己舒服快乐的关系里。但是也可以看到的是，他对关系的想象就是彼此必须要完全适合，我们可以在关系开始之前就排除所有的可能的摩擦，然后我们一旦进入了关系里，你就要完全的接受我，你要完全的忍耐我，我也必须要完全的接受你。所以我知道我不能忍耐某些事情，那我就在一开始把这些事情排除掉好了。 但是事实上和人的相处从来都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就算不是爱情，友情亲情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一段关系里都势必要随时随地做好经历摩擦跟冲突的准备，因为人就是复杂的动物，所以如果我们要去想象一种完全没有摩擦完全顺利的互动关系，其实是有点过于天真的。
而且就不说别的嘛，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就是人都是会变的。那你现在开出来这些条件，就算你真的找到了一个完全符合你条件的人，未来你们两个人都有可能会改变啊。我也不是在说进入关系的时候一定不能有条件，但我觉得你应该要去稍微的思考一下，你的条件究竟是基于你对自己的了解。比如说你真的很清楚你跟某一种性格的人合不来的话，我觉得这个成为你的条件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但是相对来说，如果我们去回忆一下古早古早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你知道在那个媒妁之言的年代，就会说啊，一定要门当户对啊，比如说学历要相配啊，这些其实也都是条件嘛。那这些其实父母也都可以跟你说出大道理来，就比如说你如果门不当户不对的话，两个人贫富差距太大，可能生活方式金钱观就不同，那你们这样可能就没有办法有长久的婚姻关系。如果学历差距太大，可能你们聊的话题也不同，可能也因此没有办法有和谐的婚姻关系。我觉得我们花了一两千年的时间，大家拼命的去争取自由恋爱以后，怎么又退回到那个条件跟关系的想象里面呢？就仿佛有了这些条件就会保证我们的关系非常的顺畅，或者是说有了这些条件我们的婚姻或者是我们的关系就不应该触礁，不应该有困难。就算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夫妻两个人或是一对伴侣最早的时候都同意彼此不想要小孩，那么如果进展到后来变成一个人想要小孩一个人不要小孩，那你们还是要协调啊，你们事先商量好的条件可能其实就不成立了，不是吗？
我觉得其实关键回到关系里有摩擦有冲突是很正常的事情，而甚至因此想要放弃关系修改关系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于爱的想象太过于执着，我们对于婚姻的想象，对于亲密关系的想象都太过于僵化，导致我们一直以来都不愿意去面对这个放弃的可能。
你看，其实这就回到我们刚刚一开头说的，我们一直在说我们的社会欠缺情感教育，尤其特别欠缺告诉大家怎么样放下一段感情。我觉得这就是因为所有的预期都是你进入一段关系之后就是一生一世一辈子，其实这种期待我觉得是造成了各种伤害，包括你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的伤害，包括你可能因为占有欲然后甚至于衍生出伤害他人的冲动等等，其实这都是跟我们一直被教导你跟一个人在一起的那一种单一的关系的情感的想象，我觉得都是有关系的。
而且这种想象也导致我们觉得爱是一种必须要获得成果的事情。我同意亲密关系都需要经营，像我们刚刚说的，关系里会有摩擦会有冲突，很多时候这仰赖彼此的沟通协调妥协。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认可到，就是人跟关系的复杂性导致有的时候这并不是一个有付出就有收获的事情，有的时候你会被辜负，有的时候你就是会被伤害，尽管你是一个好人，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你为对方付出了一切，可是你得到的不成正比，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我会说这些都是人生的必然。回到像刚刚教育部的这个网站，在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测验叫做让爱有迹可循。那在这个测验里面的问题主要是涉及你对对方的付出跟了解有多少，所以他就会问你，诶，你知不知道对方从小到大最尴尬的事情，你知不知道对方内心最深处的秘密。我觉得这些问题透露出来的除了还是占有欲以外， 也是就是好像你只要做出某些特定的行为，你就可以去确保这个爱的存在，你就可以把这个爱变成一种可以操作的东西。
我其实觉得我们的情感教育里面，如果我们用拿得起放得下这句话来说的话，那就是一直在教大家要拿得起，可是从来都没有教大家应该也要放得下。
对，甚至是叫大家不能放下。
但其实感情里面遇到挫折，遇到分手，遇到自己不爱了，遇到对方不爱了，就像 Vita 讲的，这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情况。我想现代社会多数的人应该都交过一任以上的男女朋友，可能会步入婚姻，可能不会步入婚姻，而且很多人会为了不一样的原因选择结婚。其实爱不应该是唯一的前提，当然爱可以作为这个前提，可是如果爱只是唯一的前提的时候，又没有人告诉你爱可能会消失，爱可能会有必须要放下的时候，那么这一份落空的想象跟期待吧，它其实真的会无处可去，它真的会伤害你自己，也会伤害其他人。
没错。好，突然有一种转变成情感讲座的感觉。
不是不是，完全没有要教大家怎么谈恋爱的意思。其实节目开始之前跟 Vita 也在聊嘛，我们两个人都认为感情或者说是爱情这种事情，与其说它是什么，应该要用很多的不是什么来取代它。因为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叠加起来，通常就会变成一种单一的状况。但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它可能会相对有一些更大的空间。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或许是什么不是什么都不重要，而是学会保有自己的主体性，然后能够真实的体会自己的感受，真诚的去与他人建立关系。我觉得能做到这三点其实就已经非常的了不起了。
而且每一个人在这其中感受到的经历都未必相同。那其实说到底，我们都还是希望可以更自由的去诠释亲密关系也好，婚姻关系也好，爱情也好，或者是每个人的情感需求。就像娜娜一开始讲的，为什么你一定要区分喜欢跟爱？爱就比喜欢高贵吗？如果我这一辈子就只感受得到喜欢这种感情，又有什么错呢？
好，那感觉这应该是一个大家会很有共鸣的话题哦。也希望如果你有任何想法的话，可以留言给我们，不管是到脸书的粉丝页，到我们的网站，或是在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区。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下次见咯，
大家再见。Hello, Creology 的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 Creology Podcast 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你可以透过以下几种方式支持我们。你可以继续收听节目，并且点下订阅，或留下五星评价，让我们知道你喜欢 Creology。或是欢迎你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朋友，邀请他们一起收听。如果你愿意再给我们多一点点的支持，欢迎你前往 creology.net 页面，点选网页上的 QR 码，请我们喝杯咖啡。Creology 谢谢你的支持，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用心做出好节目。